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常常被别人劝呢？好，就是劝劝你啊，或者是你去劝别人呢？好，我们听过一个词，它叫做劝导啊。那这个劝导呢，其实它跟比如说劝解啦，或者是规劝啦，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好，有人说啊，这个规劝呢，就是针对他人不正当的行为啊，进行这个告诫啊。好，所以规劝你，像比如说妈妈针对小朋友浪费食物的行为进行规劝，而这个劝导呢，哈，它则是呢对于一些不合适的行为进行导正的意思啊，在语气当中呢是比这个规劝可能呢还要温柔一些，那比较有开导的意思。像比如说警察呢对于在外呢不戴口罩的人，他会进行劝导。
很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给我肯定，给我鼓励，请你为我加油打气。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我坚定依靠天父上帝，逆力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还上帝，粒粒繁星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不争气。我定睛仰望天父上帝，
学习，
欢迎来到终身学习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终身学习好品格上呢，花儿姐姐啊就是要跟小朋友来聊一聊关于善劝这个好品格。善呢就是善良的善，劝呢就是我劝你的劝，善劝。好，这个善劝呢，它的解释就是帮助人超越心理障碍，以便呢指引重要的真理啊。那当然就是你去引导他，去劝他，所以善劝呢是而非争议啊。 好，那刚才花儿姐姐有讲到啦，我们要怎么样有效的用事实来争取呢别人的同意呢？好，也就是赢得发表意见的一个权利啊。那一个善劝的人呢，其实他会把那些拦阻人好好沟通的误解跟虚假的这个谜团呢、啊，一一的克服啊。所以呢，专注在我们预备的信息，而不是个结果；专心的去寻求事实，而不是呢为某个立场去辩解，而且负起个人的责任，准确的说话是非常重要的。不管呢我们讲解的多清楚，或者是我们的数据呢有多么可靠，要知道我们的听众啊是必须知道我们是关心他们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操练这个善劝呢，我们就必须呢要学会去尊重别人，也要呢学习表现谦卑，并且呢必须采取主动去关心人啊。好，那关于这个培养善劝的五个重点呢，花儿姐姐就帮小朋友来解释一下啊。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要做好准备。第二个重点要提出证据。第三个重点呢，就是要说明你的论点。再来要做出应用，以及呢诉诸良心。好，那花儿姐姐呢来解释一下啊，就是培养这个善劝呢，为什么要做好准备呢？好，其实跟人呢要有这个好的关系啊，才能够提出一些严肃的问题嘛。好，别人能不能够接受我们的一些想法？哎，当然就是我们跟对方的关系很重要咯。所以呢，我们要随时呢做好准备，也就是说呢，你必须要在一个适合的时间、一个适合的地点去说出呢适合的话来帮助人。第二个，你提出证据。好，当然你要去搜集这个事实啦，千万不能够用这个感觉呢去跟对方说啊，因为呢有时候我们用感觉的时候，我们可能呢说话就很夸张，或者我们可能呢会有一些人身攻击是我们不知道的。再来说明我们的论点的时候呢，是必须要好好的说，也就是口语表达沟通能力非常的重要。然后呢不要用你的想象力，而是你必须呢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可能可以举一些经验故事，或者是一些能够引起他共鸣的一些例子哦。再来呢，就是做出应用啊。当我们呢跟对方在善劝的时候，好，我们呢当然自己心里面会觉得很高兴，因为我们在跟他说嘛。可是呢，有时候我们的话语啊，会让对方觉得很有挫折感。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必须想办法呢，要透过我们的善劝，让对方呢他可以定出他的目标，并且可以达到他的目标。最后呢，就是诉诸良心咯。好，也就是说呢，其实善劝的能力啊，其实最主要就不是我们的意见或者是我们演讲的风格，而是在于事实以及好品格哦。所以呢，当我们可以活出呢生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对人的善劝呢就比较容易了。所以小朋友可以想想看啊，就是你什么时候呢会因为时间或者是环境不对而决定要保持沉默呢？这也是必须学习的哦。第二个呢，在搜集这些事实，你有没有避免在逻辑上的一个错误呢？好，再来想想看哦，你认识最好的演说家，他是怎么样跟观众做连结的呢？为了要帮助别人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是使我们的结论更完善，那你会问他哪一种问题呢？还有我们要怎么样去有技巧的并且谦卑的去提醒别人什么才是正确的呢？好，所以呢小朋友，我们在学会这个善劝的时候啊，我们必须呢就注意到这五个重点，就是华尔街刚刚跟你讲的做好准备、提出证据、说明你的论点、做出应用，以及呢诉诸良心。有人说呢，这个吵架跟争论呢就好像一个漏水的屋顶啊，你可以呢把积水的水桶给倒干，但是除非呢你修好了屋顶，否则就不会解决你漏水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要学会用问题的方式去了解别人的立场，而且呢不要只护着自己的想法，要想看啊怎么做呢才能够带来最大的益处。还有要避免呢使用一些绝对的措辞，像比如说你总是怎么样，或者你从来没有怎么样，这些呢尽量的少用哈，最好不要用。也不要呢用骂人的话，比如说你这个笨蛋，或者是你好蠢哦，或者是你这个白痴，都不行哦。而且呢不要认为那是别人的问题， 而是呢要跟别人一起来解决问题，以及呢不要为了让别人站在我们这边啊，所以呢我们就把话讲得很夸张，或者是呢别人心里面所挂念的事，即便看起来很简单，我们也不可以轻忽它。然后要考虑一下我们说话的这个声调，怎么样去改变我们的信息，以及呢我们要努力的去满足好听的人他真正的需要。这就是呢我们要学会善劝的重点哦。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终身学习的好品格，我们学会的是善犬哦。那花儿姐姐呢要透过在历史上的一个很会善犬的人物，以及呢大自然当中表现出善犬的这个动物来提醒小朋友。我们先来看看呢在历史上面很会善犬的这个人物呢，他叫做派屈克亨利。派屈克亨利呢，他是在1736年他是约翰还有萨拉亨利的儿子啊，在维吉尼亚的这个家庭农庄呢长大。那么他在研读法律之前啊，曾经呢试过去种田，以及呢做这个零售商。那么1760年的时候呢，派屈克亨利他在研读了6个礼拜之后呢，通过了维吉尼亚州的律师考试啊。5年之后呢，这个路易莎县呢就选举他进入到维吉尼亚的下议院。而在1765年的5月，亨利呢就提出印花税的一个决议案，对于英国国会呢坚持向这个殖民地有这个课税的一个主权呢提出了质疑。而在亨利的一个演说中呢，他把这个乔治三世以及呢历史的这个暴君呢做了一个比较。他说呢，凯撒大帝又暗杀他的布鲁图，查理一世又处死他的克伦威尔，而乔治三世。观众席当中啊，指责他造反之声啊，真是此起彼落。但是亨利是继续的说下去，可以从他们的榜样中学习，如果这是造反，那就充分的利用吧。亨利的演说能力让他在美国独立的运动当中成为了领导者。在他不自由无宁死的演说当中之后呢，不到一个月，英国就任命了维吉尼亚州长邓莫大人，试图把这个殖民地的火药店呢搬到了英国的战船上面。亨利呢就率领了一队由国民兵组成的一个特遣部队与之对抗。而当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之后，亨利他出任了维吉尼亚的第一任的州长。而在他任上呢，他协助新成立的国家奠定了他的思想体系。派屈克亨利呢，他也帮助发起运动，通过人权法案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派屈克·亨利他政治生涯退隐之后，跟17个儿女呢回到了红丘农庄。而1799年华盛顿是说服他去竞选维吉尼亚州的下议院，他被选上，但是就在就职前的3个月去世。在他的遗嘱旁边，亨利留下了一个小信封，里面内含了印花税决议案的一个手抄本。而在后面呢，亨利写下了他给下一代的信息，美国的独立到底会是祝福还是咒诅，全看美国的百姓如何处理在恩慈上主所赐下的福气。无论你是谁，请记得在你的圈子里操练美德，并且鼓励别人也如此行。好，所以小朋友，这个历史人物呢就是派屈克·亨利啊。他不止呢自己啊要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形象，他呢也要鼓励别人啊，也要这样啊，就是培养这个好的一个品格啊。那么在动物界里面呢，哪种动物它是比较善犬的呢？好，那它呢就是孔雀。好，因为呢孔雀啊，就是特别是雌孔雀哈，它呢不是盖这个巢窝，而是呢会在地下挖一个洞，然后在上面呢去铺上这个树枝，然后呢就产下呢几枚这个浅绿色或者是呢棕褐色的卵。而它的这个孵卵期呢大概是4个礼拜之久。而这个小鸟一旦呢孵出之后，这个雌孔雀呢它就负起照顾的一个责任，它会用翅膀呢去遮盖这个小鸟。而当这个小孔雀呢它2周大之后啊，就能够飞往树上的一个安全地带。而到了2个月大呢，小孔雀就会像妈妈的这个缩影啊。那么雄孔雀呢，它在2岁的时候会长出它的长尾巴。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年复一年，它的尾巴呢就会越长越长，也越来的越标志。而直到5、6岁的时候哦，它的长尾巴呢就会越来越美丽，越来越能够成功的去吸引这个雌孔雀。雄孔雀呢，它会用很大那个嘎嘎的叫声啊，这个趾高气扬的走到了哈、啊，以及呢，它呢吸引人的这个尾巴来说服啊，这个雌孔雀呢加入它的后宫啊。所以雄孔雀呢，啊也会呢为了雌孔雀呢，用它的这个腿后面的锯呢，跟另外一只孔雀呢去相争啊。所以当这个危险来临的时候呢，它就会用另外一种叫声来警告呢别的孔雀。而孔雀它是可以用11种不同的这个呼声呢，是彼此的去沟通啊。 所以呢，在大自然界当中呢，这个孔雀啊，它真的是自然界啊公认的一个传播者啊。从孔雀的身上，我们也可以学会善劝的好品格哦。
永远的神君王，我
好，小朋友，在九型人格当中啊，第三型的人啊，他呢是很容易学会善劝别人的。那第三型的人呢，他是很自信的，会达到他的目标，所以呢，他就会成为一个善劝的这样子的一个品格啊。那花儿姐姐呢，就曾经听过这个三型号的人啊，他们呢为了要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么在一个争执或者是必须要去解释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不会呢去惹那个对方的怒气，而是呢他会先把自己的情绪呢先搁在旁边，而是呢就事论事的去跟对方呢去讨论他所遇到的这个困难，直到他的问题解决之后呢，那当然他就可以呢去展现他自己的那样子的像孔雀羽毛般的那样的一个骄傲。所以呢其实在九型人格当中啊，第三型的人是很容易去学会善劝的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